下面呢，咱们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《罪恶妄想》。这个故事的完整题目是这么说的啊，为了掩饰罪过，家人把我藏进精神病院。这个文章呢，选自《疯人说001》，也就是第一集《罪恶妄想》，作者牧歌，发布时间2015年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清晨，我到达病区的时候，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儿。因为当天呢要随主任查房，我特意提前了20分钟上班，回办公室换衣服准备材料。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发现雨佳正在打电话。他见到我，有些慌乱地挂掉电话，支支吾吾地说是病人家属，我也没追问。要知道这个办公室的电话是不能打私人电话的，雨佳应该知道这个规矩。他跟我是同期实习生，比我大一届，因为去年的精神科实践没达标，今年回来重修了。他比我们都有经验，我们经常会请教他一些事儿。查房的时间到了，主任在门口喊了一声，我拿起纸笔就跟上，但是雨佳却没动。我疑惑地看着他说，走啊，愣着干什么？雨佳迟疑了一下，我换到女病房去了，不跟男病房了。我非常讶异，问道，你什么时候换的？你不是昨天才轮岗到男病房吗？他用侧脸对着我躲避视线，上午的时候跟主任提了一下，总之我不去了。我有些纳闷，雨佳平常他最感兴趣的就是男病房，之前呢，在其他科室轮岗的时候，他也总是心心念念着这里，怎么这会儿说走就走了呢？主任在催促，我来不及多问就要走。快到门口的时候，雨佳突然叫住了我，哎，要不你跟我一起换了吧。我没回答他，主任站在门口了。我给雨佳比了个手势，意思就是回来再说。然后我就跟着主任熟门熟路地查了几个房间。现在基本每天主任都会让我负责查一两个病人，我也越发熟练了。724房，六个男病人都查完，正要离开，突然我眼前晃过一道白光，特别刺眼。我立马转头，是3号床的病人在玩手电筒，光芒晃到了我的眼睛。那个手电筒很小，是挂在钥匙扣上的小玩意儿，病房不允许留锐器，钥匙扣被换成了皮绳，钥匙被磨平了，几乎就是个玩具，上头挂着一个小手电筒。我看过去，他好像根本就没看到我，只是把玩着手上的电筒。我避开光继续走，可是没迈出两步，那道光又晃到我眼前了。这回动作大多了，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，那光几乎就是在我脸上来回打转。我无法忽略，再看过去，不过他仍旧没看我，但是嘴角明显挂着得逞的微笑。主任看我没跟上，回头就问了一句，怎么了？主任一回头，那光就消失了。我再看过去，发现3号床的病人老实得紧，这手电筒都关了。啊，没什么。主任出了病房之后，那光啊又晃过来了，在我脸上来回的游移，这下我确认他就是故意的。回到办公室，雨佳已经不在了，代教老师说他已经收拾好去换了女病房。我坐下来阅读病历，可是满脑子却是刚才那个724房3号床的病人，还有那个他在我脸上来回打转的光。他这是在引我注意吗？还是一个常规症状？我告诉自己应该是多虑了，赶快停止那该死的联想吧，认真阅读病历，下午还得跟主任汇报呢。可是我的思绪却总不受控制，这就如同告诉一个人不要在心里想一头白熊，而这个人呢却反复一直去想这白熊了，这就是心理学上著名的强迫思维论证。我在心里顽固的就去想那个724房3号床的那头白熊，也就是他拿这灯照我脸这一段。 我有些坐立难安，又有些隐秘的兴奋，好像是我发现了什么秘密一样。下午的活动时间，我又去了一趟男病房，在724号房张望了一下，看到那里只有两个患者在，其余的都去活动室了。我进去之后，那两个患者盯住我，我关照性的微笑了一下，让他们放轻松做自己的事，但是并没什么用，他们如同鹰隼一般的视线还是站在我身上。但这一刻呢，我意识到我的胆子变大了，如果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就这样一个无人看护的小空间还被病人紧盯着，我可能早就吓得退出去了，但是我现在却能做到勉强忽略掉他们。但是这也许不是什么好事啊，对患者放下警惕，这是危险的征兆。三号床的患者不在，我径直走到三号床前，看了看他床头的名字，他姓骆，叫骆马山。床位比较干净，床头台上的东西很少，还把带着小手电筒的圆头钥匙搁在桌上了。我弯腰仔细看了一下，发现那个圆头钥匙好像是被磨平的，上面沾了一些白色的粉末，镶嵌在缝隙当中，就像是长期如此累积下来的。而这个白色的粉末是什么呢？想到这儿，我的视线立刻集中到床头后面的墙上去了，找了一圈，果然在靠近枕头边的这个位置发现了一串刻印，密密麻麻，看得我密集恐惧症瞬间发作了，一阵凉意瞬间窜上脊背。那一整块墙面都被刻上了十字，应该是用那个圆头钥匙刻的，墙粉粘在枕头上有些发霉了。那些十字小而又密集，起笔跟落尾都有勾笔，看得出来他刻的应该是十字架。你在看什么呢？
啊！
就在这会儿，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，吓得我心脏几乎骤停，但是立刻稳住了，转身淡定的笑眯眯地说：你回来了，活动去了。骆马山的目光沉静而又镇定，好像能够轻易地看穿我的不安，然后那个不安他要勾出来，用他的镇定来回吊打。他的回答比较简短，他甚至不用说话，他一定知道他越镇定我会越不安，他游刃有余啊，在这个关系里面他是上位者。我一个精神科医生，虽然当时的我是个实习期的菜鸟，但是被一个患者从心理上完全碾压，只是通过一个眼神，这是好事吗？我想逃跑，有点后悔自己不过脑的冲动，我说道：刚才查房，你床铺卫生好像不过关，我过来提醒你一下。骆马山看向床铺，视线清简的上下一翻，哪里不干净了？我也跟着看了过去，我觉得不太整洁，你人不在的话还是把床铺好吧。骆马山突然扬起下巴指了指床头，是那里不干净吗？我一愣，有些僵住了，我这才刻意的掠过了沾了墙粉的床头，没想到他竟然主动提起这个事儿来。我只好看过去说道：啊，枕头有些发霉了，叫阿姨换一下吧。说完我缓步离开，还没到门口，那道光又晃到我眼前来了。我忍住没回头，告诉自己别再冲动了。刚跟自己这么说完，我心头的那个白熊立刻就冲出来了。去他妈的吧！我转身回头，看到他正拿着手电笑着看我，直接明晃晃的把光打到我的眼里。我有些生气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别这样，我可以把他收走的。一听我这话，骆马山马上关掉手电，手往旁一摊，姿态潇洒，好像是在说 OK 让你了。他这状态太自然了，就像是电影里的某个演员的动作，让我感到一丝尴尬，但是却又说不出来什么。我看了一眼724房的其他两位患者， 他们不知何时已经移开了视线。洛马山说，他们听不懂的。他的语气和表情都透着一股不屑。我深吸一口气说，你找我想说什么？洛马山说，我想告诉你个秘密。一些精神分裂患者具备相当的表征欲，他们呢往往会不断地寻找机会诉说自身的秘密，哪怕是人尽皆知之后，他还会固执地认为这是秘密。洛马山顿了一下，压低声音说，是我老婆，她要死了，她死了，我把她塞在煤气罐的壁橱里，你呀帮我去把它放出来。我一时不知道该摆出什么表情，可能脸上有些尴尬。他看着这些有些愤怒，真的，求求你了，你相信我，去把它放出来吧，他的身体都臭了。说着说着竟然要哭出来。我被他的情感攻击到了，几乎差点就信了。我说道，你说你老婆死了在柜子里，你杀的吗？洛马山说，是我。我说道，那是谁把你送来医院的？洛马山反应很快，是我爸妈，他们不想让我担罪，他们知道一切，所以把我送来了。我受不了了，我想回去，我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那么黑暗的地方啊。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子，竟然被一个患者说的话给吓住了。我有些气闷，你不想他留在那儿，那为什么要把他送进去呢？洛马山说，但那是他应得的，他活该，但是现在够了，惩罚结束了。我捕捉到了两个字，惩罚。我说道，你只是想惩罚他，不是想杀他吗？他没有回答，还是紧紧地盯着我哀求道，医生，我求你了，帮我把他放出来吧，我出不去呀，我只能拜托你了。我趁机想走，刚走一步，他沉稳的声音从身后响了起来。他镇定下来了，娓娓道来，是他说的，要是有一天背叛我，就把自己绑在煤气罐上自杀。我转过身子盯住他问，他什么时候跟你说这个的？结婚的时候。我的天哪，什么样的丈夫会让一个妻子在新婚的时候说出这样的话来？洛马山沉默了，我说道，他说的是自杀，他是自杀的吗？洛马山笑了，嘿嘿，他是个骗子，还胆小，他做不到，我要帮他呀，他希望我帮他的。听到这儿我想离开了，他又说了下去，整个人越发沉静，语速缓慢并且有节奏。我很轻易的就被他带进了他的说话氛围，一种忏悔式的倾诉开始了。8月3日晚上10点钟，他衣衫不整，一身酒气的回来，我去厨房把煤气罐拉出来，让他上煤气罐，他不肯，疯了一样的拿刀砍我，结果砍到了自己。我拿了一把盐撒上去，他疼得大叫，四处乱跑，血蹭了一地呢。差不多11点的时候，我抓住了他，把他拖到煤气罐上绑好，动静太大了，楼下邻居来敲了2次门。11点半的时候，保安来了一次，我没开门，他被堵着嘴叫不出声。我熄了灯之后，保安也就走了。12点钟，我用洁厕剂喂他，而这个时候他已经没力气了，很顺利地喝了下去。但我的钥匙在他的喉咙卡住了，我伸手进去让他吐出来，再吞了一次，这回进去了，很顺畅。他开始抽搐。我看着他，等到1点的时候，把他的嘴重新塞住，打开煤气，关灯出门。洛马山摊开手中的圆头钥匙，我顿时觉得一阵毛骨悚然，下意识地看了看他床头刻的整片十字架。他又说了一些细节， 我开始怀疑这可能是真的呀，因为他给出的细节实在是太细了，包括时间节点。一般来说，精神分裂症还有妄想症是不太可能会细致到分秒的，而且总有漏洞。可是他在我的几番质问之下都没有显出什么马脚来，到后面他几乎是每说一句都会让我更加怀疑这是真的。最让我沉浸的不是他所说的故事，而是他那副忏悔的状态。我无法不相信眼前这个人无罪，他身上满满的是罪恶感，他深深地以为自己有罪，这一点骗不了人的。他坐在床上，但是我看他却像是跪着的。我沉默许久，问他：你杀了他觉得理所当然，却又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吗？骆马山抬起头说：他该死，我也该被惩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密集的脚步声，门被打开了，主任最先进来，后头跟着两个警察。主任看到我愣了一下，随即没管我，指了一下骆马山说：就是他。那两个警察上来问：你是骆马山吗？骆马山点了点头。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好像从他的眼中看到了狂喜。警察确认他的身份之后，对骆马山说：你出来跟我们聊一下。骆马山几乎是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，跟着警察走了。我问主任：主任呢？这怎么回事？主任皱着眉没回答我，下来开会。我随主任去了一楼大会议室，里面所有的实习生都在，临床一科、二科、身心科、老年科、康复科、 CDC、 门诊部、毒瘾部，十多个实习生跟他们所带教老师排排站在两边。站在最前面的是主管主任，一个体态臃肿的40岁妇女，此刻正满脸怒容。第一天开大会的时候，就是他警告我们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轻信患者。我对他有点发怵的。主管主任语气沉重地说：到底是谁报的警啊？再不站出来，你们这一届的实践考核通通作废。我一头雾水，什么报警啊？是刚才来找骆马山的？所有人都没吭声，主管主任的眼睛飘到我这边来了。我立刻缩起脖子，躲到了其他实习生后面。这个主管主任之前就看我不太顺眼，我跟他吵过一回架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轻声问。一个人耳语道：有个实习生报警说咱们医院藏了个杀人犯，现在啊在查那个实习生是谁，没有人肯承认。杀人犯就是骆马山吗？我脑中画面一闪，突然想起了中午的一幕。我在人群当中找到了雨佳，果然看到他此刻面色发白，连身体都在发抖，躲在一群人后头。我前后一合计，大概明白了，怪不得他今天突然要调换病房。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刚挂了电话，估计那会儿就是在报警呢。他为什么要报警？难不成他也听过骆马山的秘密吗？平时看着雨佳胆子不大，居然会做这种事儿，我甚至有些对他刮目相看了。雨佳似乎是察觉到了视线，向我看了过来，脸色更白了。我来不及露出一个微笑，他就把头低得更低，恨不得钻进地里去。我真的很想提醒他，他这样既容易被人怀疑，也容易显得做贼心虚呀。可他一副觉得我一定会泄密的样子，让我既心疼又不爽。我跟雨佳本来就是最容易被怀疑的对象，这两周我们刚好轮转到了男病房，其他人虽然也轮转过男病房，但毕竟啊，现在换岗了。主管主任说：没人承认是吧？行，打电话叫你们的王吉老师过来，让他来问你们。此话一出，这实习生们瞬间就急了。王吉老师是心愿馆毕业实践啊，能不能通过这个顺利毕业他至关重要。余佳当时就踉跄了，我看几乎是当场要晕厥过去。他去年的毕业实践就没过，今年要是再不过又得延迟毕业。 主管主任真的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了。这实习生们都面面相觑，氛围紧张。没想到主任先一步挡在了我们面前，说：冯主任，警方对落马山一直就留意着，他们本来也是要过来的呀。主任没再说什么，大家都沉默了。主管主任对主任发了一通火之后平静了不少，又骂骂咧咧地训了几句，就把我们给放了，没再打电话。当主任留意着找到人之后严厉训斥，我看他呀，最后那几句话分明就是对着我说的，估计他还是在怀疑我报警。我真他妈想翻他一个白眼呢，但是我又不想让我的主任难做。回科室的路上，主任把雨佳喊走了，我在办公室惴惴不安地等。半个小时之后，雨佳才红着眼出来了，我赶忙问他怎么样，会影响尸检分数吗？雨佳哭了一会儿说不会，主任答应瞒下来这事儿。啊，我松了口气，刚想再安慰他几句，但是主任却把我喊进去了。主任把一本病历甩给了我，让你们看病历，看病历就知道找新鲜，脑子呢？听患者讲话之前先看病历，知道吗？我赶忙打开病历，首先就去找他的家属关系。配偶一栏写着离异两个字，而不是丧偶。我发了一会儿呆，也不知道是庆幸还是失望，我好像总是很容易相信患者，而每相信一次患者，结果出来之后，我对人的信任都在大打折扣啊。这样其实很不好的。主任以前早就警告过我们，但那个时候我没理会，现在越来越明白这事儿了。我大致翻了翻病历，很厚，上面写着36次住院史，诊断为精神分裂、犯罪妄想，几乎大部分入院都是由警察送来的，因为他总是上警局去自首啊。落马山已经询问完毕，被放回去了，我可以想象出他失望而归的模样。主任带上了我跟雨佳去见了那两个警察，其中一个警察说：啊，你们不用自责，这个患者也是我们警局送过来的，但不是我们两个人接的班，今天我一看到这个人呢，就有数了，就是他。哎呀，他一年呢要来我们警局自首好几次呢，真是拿他没办法。我算着病历里的时间问道：第一次是8月4日的时候吗？警察看向我说：不记得了，这几年他但凡出院都会满手鲜血的来自首，每次都说得很详细，凶器、藏尸地点、死亡时间，甚至包括杀人动机等等。可是我们去他家搜查之后才发现一切都是假的，他老婆早就跟他离婚了，人在国外。就为这个，我们还专门把他从国外招回来一次，见到他老婆还活着之后，这事儿算是彻底结束的。警察笑了笑，似乎是觉得这事儿挺荒唐。嘿呀，你们是没看到，他家里当时真的遍地是血，看得出是经历过剧烈挣扎的，弄回去一验都是他自己的血。我们警方啊，真的是想不通他自己在家是怎么折腾出这一出的。我听着有些不太舒服，问警方：他老婆回来之后，你们有没有让他跟他老婆见面呢？警察说：那肯定啊，这个人说什么都不可信，就让他当面跟他老婆对质呗。当时啊，他看到他老婆活着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？那样子不好说呀，就像是瞎了似的，明明人就在眼前，他好像看不见，当他不存在，但明明啊又是看到了的。你看这。我说道：那他老婆呢，有没有说什么？警察笑了一下说：我其实记不太清了，他老婆就出现过那一回，一见面就打了他几巴掌，然后骂了他很久，还挺凶呢。我说道：打骂他的时候，他还是没看到他老婆吗？一点反应都没有吗？警察说：所以这才是奇怪的地方，他明明看到了，也知道自己在被骂，但是没反应。我沉默片刻说：他不是没反应，他是在脑子里反应，可能在当时他老婆已经在他脑子里被杀了千万次了。我猜想落马山发呆的时候一定在脑子里妄想着杀害妻子的场景，他选择性的忽视了眼前的真人， 只是不愿意承认妻子还活着的事实。两个警察顿了顿，没有理解我说的这句话。我再次向警官确认，他老婆现在真的还活着吗？你们说他只出现过一次，那有没有可能他就是这样麻痹你们，让你们觉得他一定不会杀人？反正他在国外，你们鞭长莫及，其实他已经被杀了呢。主任拽了我一下，意思是你别说了。那警察笑了笑说，你想的还挺多的，这个我们自然会注意，每次他来自首我们都会确认的，见不到真人也会尽可能的打电话联系，视频通话等等。我还想问点什么，但是另一个警察打断了我，哎，小同志，术业有专攻，你不要太低估我们的办案水平啊。不好意思啊。被这么提醒了一句，我也不得不闭嘴。第二天刚到科室，就听到一阵闹哄哄的。我循声赶去前台，就见一群护士拥在柜台说话，中间好像围着什么人。我挤进去，发现被围着的也是一个护士，但是他此时面色惨白，脖子上有很明显的勒痕，全身都湿透了，散发着厕所的异味。我问其他护士怎么了，护士说他昨晚值夜班，被一个病人拖进厕所袭击了。那个受到袭击的护士状态很是不好，哆哆嗦嗦地说，不是袭击，我觉得他是想杀我。我听到某个字眼，心里有些预感。 是哪个病人啊？护士说720四房三床的。我心一沉，他居然开始动手了。他先前只是强烈的犯罪妄想，从来没动过手，那么是什么刺激了他？昨天的警察吗？据说昨天晚上护士听到有人在走廊尿尿，他去查看又见不到人，阿姨已经下班，他没办法，只得去厕所拿拖把清理，可是一进厕所就被马洛山挟持住，把他的头往厕所坑里摁，那厕坑的洞被他用拖把堵上了，里面蓄满了水，他差点没能喘上气儿被淹死。我听得心惊肉跳的。那他现在人呢？主任带走了，太可怕了，你没看到他被带走的时候还在笑呢。我沉默许久，看完马洛山的病例之后，加上这一次的袭击事件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每一次被警察逮捕都非常兴奋，而被释放的时候却很失落。他当然会笑了，他终于得逞了。看完落马山的病例之后，加上这次的袭击事件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每次被警察逮捕都非常兴奋，而被释放的时候却很失落。他当然会笑，因为他终于得逞了。我把落马山的病例翻了出来，从第一页开始仔仔细细地看，终于在中间发现了一些端倪。他在某次跟主任的访谈当中聊到了爱看的书，里面记录了两本悬疑类的网络小说。我立刻用手机查到了这两篇文，都很长。我大致翻了翻，发现这两篇文章有两个共同点，都有杀妻桥段，而且里面犯罪主角的性格都跟落马山很像，或者说落马山在模仿这里面的犯罪主角性格，包括作案手法。其中一篇里面描写了用手电筒引起他人好奇心的桥段，也有床头刻字的情节，但是那个主角却是刻在木板下的，而不是在墙上，是用指甲刻的，不是用钥匙扣刻的，刻的是妻子的名字，不是十字。我甚至还找到了杀护士的桥段，也是埋伏在厕所等目标进入之后突然动手。我冲去724房，在3号床的床沿来回的摸找，果然在生锈的一处摸到了一点指甲印，一个不完全的字。我拿手机拍下来倒过来看，才勉强看出是个吴字，口天吴。他老婆姓吴。病房的床架是铁的，指甲印只能落在生锈的地方，但是也刻不成什么，所以他才退而求其次，改成在墙上用钥匙画十字。我始终觉得他身上有怪异，他的状态举手投足都太熟练了， 就像是排练过许多次，跟他说话就像是在跟一个戏剧演员对台词一样。他心中有剧本，一言一行一句都在凸显人设。他是一步接着一步地完善剧情，当小的动作如果等十字都刻完成了，他才按照小说里的剧情实施犯罪吗？对护士下手。我站在他的床沿想了很久，其他床位的人一直盯着我。我问他们，他跟你们讲过杀人这个事情吗？一个病人看了我一会儿说，杀了他老婆吗？我点点头说，啊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这病人咧了咧嘴说，我们都知道啊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有昨天骆马山说他们听不懂时的那种相似的不屑。过了一会儿，骆马山回来了，他绕过我去整理床铺，他要被转去高危病房了。我看着他举起手机说，你在模仿这篇小说里的桥段吗？骆马山说，什么模仿啊？我找到小说里谋杀护士的桥段，把话念了出来。念完之后，骆马山仍旧面不改色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我把病历举到他面前说，你爱看的，并且你正在模仿小说，不是吗？骆马山皱了皱眉头说，我没看过。病历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你看过，你做的事情跟里面都一模一样。那是他抄袭我的人生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，我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骆马山。我真害怕他喊出小说里犯罪主角的名字。他在这件事情上又问出了什么问题？我有些疲于思考了。也许是他模仿的久了，忘掉了模仿；也许是他的病症扩展了，他的妄想成了角色妄想；又或许是别的什么。我说道，嗯，你是骆马山，你不是他们，也变不成他们。骆马山看着我，似乎是没听懂我在说什么。我想，我看到了警察先生所说的那种怪异，明明看到了像是不存在，明明听到了像是没说过。骆马山收拾完东西，认真地看了我一眼。我说道，去高危病房，这个对你来说算惩罚吗？不算，但聊胜于无。就好像监狱不能收你，哪来这里也是聊胜于无。可你还是胆小啊，你非得要别人来承认你的罪，不是吗？骆马山就走了。第二天，我找到主任。骆马山不是犯罪妄想，而是罪恶妄想。他的目的不是犯罪，而是惩罚自己。他极端地认为自己有罪。听我说完之后，主任抬起了头。理由呢？因为小护士还活着，他老婆也活着，他在模仿犯罪，其实啊，是在把其他人的罪揽到自己身上来。他接下来应该会不断地犯事儿，直到他真正地得到自己想要的惩罚为止。那你认为他想要什么惩罚呀？
我不知道。
那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？主任这么一训斥我，我噎住了，回答不上来。我想反驳他，这不是没意义的，可是这一刻我竟然觉得主任是对的。主任看着我说，他的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吗？
在哪儿？
主任说，他坚信自己有罪，可所有人都在告诉他你没罪。咱们这些治疗者呀，做哪项决定都有另外的声音反对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说完这句话，主任长长地吐了口气，哎呀，下班了，回去洗洗睡吧。主任总是如此，我每次真诚地希望跟他讨教些什么，但是总会被他如此敷衍地回去。可之后再琢磨琢磨，这似乎又不是敷衍了。人呢，还是活得愚钝一点比较好。我最喜欢的一个心理咨询案例，是一个著名的心理咨询老师对一个孩子做的。那个孩子总觉得自己身上有电流，忍不住抽搐。老师就告诉他，来，脚掌抓地，现在我们通过仪器把你身体里的电流从脚灌入大地。孩子照做之后，老师说，好了，电都去到大地里了，你身上现在没有电了。 那孩子果然没有再抽搐过。这位老师只花了5分钟就治好了这样一个疑难案例。他是怎么治的呢？用孩子的现象场，他没有反复强调你身上没有电，一切都是你的幻觉，而是利用孩子的真实问题去解决他们的所谓的真实问题。这个似乎不能对大人用，因为大人真实的代价太大。我想告诉骆马山，我相信你杀了人，你十恶不赦，去放肆的惩罚自己吧。可是呢，这话我绝对不敢说呀，承担不了真实的后果，万一他真的去寻找解脱了呢？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骆马山大哭一场，大笑一场，然后拉开窗，从这里结结实实的跳下去，摔成一朵忏悔的大红花这幅场景。我回去之后的确洗洗就躺下了，但是我夜不能寐呀，心里不断地回放着骆马山跳楼的画面。是否骆马山心中也如此不断地回放着他杀死妻子的画面呢？之后我再去翻看骆马山病历的时候，发现多了一页，诊断上写着罪恶妄想，底下还签着主任的名字呢。果不其然呢，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呀。好了，这个关于这个精神层次的这个领域的故事啊，罪恶妄想，咱们就说到这儿了。这个故事呢，可能大家听着觉得很枯燥很没意思，但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啊，这人有一毛病是吧，你看他呢，模仿小说也好还是自己想象的也罢，他老是想是通过自己犯罪而受到惩罚，你警察来找他特别开心，警察释放他，你看他反而非常低落。他总是想呢，把所有的罪揽到自己身上，让自己受到惩罚，他觉得这样才是对的，自己才是舒服的。但其实呢，他没有犯过什么罪，对不对？这就叫罪恶妄想，想把罪揽到自己身上来受到惩罚，以此达到某种啊渴望的快感嘛。所以你看这世界上什么毛病都有啊。这个呢可能大家也听说过啊，听听吧。好了，咱们本期故事就说完了，由大凯为您播讲，作者牧歌。感谢您的收听。